主日平安。我有点紧张，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面，没有在这么多的人跟前说话。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雪英，来自新疆乌鲁木齐。我是呢，以前是一个石化厂的退休职工，现在退休已经很好几年了。我来到这里呢，是因为我的儿子儿媳在这里。我的儿子是李辉老师的博士后。我不是因为李辉老师在这里我才来的，因为我在有很多人有误会啊，就觉得我可能是那个啥的。我在是那个很多年以前，就是2001年的时候，我就有人给我传福音了，但是那个时候很好像没有这个福气，没有认识到有些事情，没有认识到。那么言归正传，我来到这4个月了。在这4个月当中，我在这里学习到了很多的以前没有学过的知识，因为在这里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而且呢都是可以说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话可以说这个在科技方面你们都是精英，而且呢在很多方面给我做了很多的榜样。特别是让我最感动的就是说，这边的兄弟姐妹都像一家人一样的，互相相亲相爱，和睦的，像一家人一样的。我到这里第一次就感到了很大的温暖。还有呢，就是说，这边的活动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每次搞的这些活动，特别好。而且呢让我感到很大的收获。而且呢在这里每个礼拜就是李圣台兄弟还有这个小西姊妹给我讲了很多的圣经方面的知识，还有这些很多的兄弟姐妹那么关心我们。再一个呢就是说让我最感动的就是你们都是科技上面的精英，但是为人处事特别的谦卑而且随和，乐意助人，这是我最感动的。因为我们每次来，我们三个人每次来都要有人接有人送，这是我感到特别的不好意思。我就觉得在国内都是自己去自己来，在这地方还有人接还有人送，哎呦，这是我感到特别的开心的。再一个我一看这边的兄弟姐妹都送过我们，也就送我过我们三个人，我就觉得在这里我非常感谢你们，谢谢大家。我觉得这里是真正的神国最好的培训中心，这里是神国最悦纳的，神是最悦纳的这里。我不知道我说的可能是有点那个啥了，但是我是这样子想的。我下面所分享的主题就是说，神的爱从来没有改变。那么我零一年我送我儿子到中国科技大去上大学的时候，送完他我就到秦皇岛我小姨家里去玩，在他那里他给我第一次传的福音，我在他家住了半个月，他就领我到参加聚会参加活动，完了以后就参加了很多的教会里的一些活动。我当时也是被动的参与，我根本就不相信，说实话我根本不相信，我是被动的参与。在他家呢不参加聚会不唱赞美歌， 他就在家里给我讲，天天讲，天天讲。我当时我说实话，我没听进去，我啥都没听进去。到现在为止，我就觉得我啥都没听进去。哎，他说的一句话我听进去了。他说：“你儿子为啥考得这么好？高考考得这么好，而且这么顺利，比你儿子聪明的人多，比你儿子学习的人也挺多。但是你儿子考得这么好，你也没花一分钱。”说的。就考得这么好，上得很理想的学校，因为你做了神所悦纳的事情，所以神把这个福气，所以这个恩惠加到你儿子的身上了，所以你儿子才有今天的这个成就。哎，我觉得这个话可能有道理，就这一句话我听进去了，别的话我都没有听进去。因为15天他给我讲了很多，可能讲了很多，但是我啥都没听进去，我就把这个事情听进去了。当时呢，那年我儿子高考在他班里不是考得很好的，考的是第6名，但是到最后录取的时候，就是第一个被清华大学录取了，他是个复读生，而且从别的地方转到他这个学校的，第一个上的这个清华大学，第二个就是第二个叫汪洋嘛，他是只差一分上没有被中，没有被清华大学录取，这个孩子就在家里躺了1个多礼拜，不吃不喝，眼泪就往下流。他父母就害怕他出事儿，所以就是说天天在家里看着他，不上班，天天在家里看着他。这个事情对我，这个汪洋是在他们班里一直是全校第一名，一直是第一名。到时但高考的时候就差一分，你说差分多了也行，就差一分，很不幸，他就没有上这个清华大学，最后复读了一年才上的武汉大学。其实上武汉大学他没有必要复读一年，他第一年就能上，但是很不幸，前前后后的比我儿子考得好的都没有上好理想的学校，都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被录取。第一名出榜的时候，第一名是清华，第二名就是我儿子。这个结果就是学校的老师还有这个家长都感到特别的意外，特别的不可思议。我当时我也觉得我儿子考上这个成绩，到出榜的时候就剩我儿子第二名，前一名嘛是复读的，从别的地方转来的。哎呦，我就觉得咋回事儿，我就觉得也有点奇怪。但是就说神，我小姨呢就给我这样子讲了一句话，她没有这些高考，她都没有看到这些事情，她都不知道这些事情，但是她说的这句话我太上我的心了，因为我儿子高考的前前后后我都知道。哎，我说这句话挺上我的心的，所以我就当时他带我参加聚会干啥东西，我都是被动的参与，我也不相信。从秦皇岛回家了以后，我该干啥还干啥，也不参加聚会，也不看圣经。他给我了一本新的圣经，我拿从秦皇岛背到新疆，我也不信，从来不看圣经。不看圣经，不参加聚会，也不祷告。那时候其实不会祷告，是不是不祷告？结果呢，每次嘛都是这十几年来就是这样子的。我现在想起来，特别的亏欠神。但是呢，一有困难的时候，一有办不成的事情，我就特别难的时候，到最后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哎呀，我实在不行。祷告一下吧，求神帮助一下吧，就是祷告。但是祷告也不会祷告，就说神呀，你帮我把这个事情办一办，帮我把那个事情办一办。说完了以后，哎，就这样子的。完了以后实在觉得没话说了，我谢谢神，你帮我办一下吧。就这样子完了以后，哎，很奇怪，每一次都是有神的帮助和神的带领，到最后的事情结果办的，不管怎么说，发展的我都是，觉得还很满意的结果。十几年来我都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过来的。结果呢，很多的事情有神的带领以后，我才觉得，哎，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神来帮助我？我就心里有疑惑，有点开始有点相信了，不像以前的，油盐不进，不相信有这么个神。但是呢，就是经过这十几年来的以后，可能是神的带领，现在知道是神的带领，神拣选了我，神拣选我就是要爱我，就要爱到底，他不管你信还是不信，他都会带领你。这结果我就开始有点相信了。我现在就是说一下，我援助这个大学生啊，因为有一切的事情都是这个开始的。1998年呢，我援助这个贫困大学生，他叫杨春霞，他家里的爸爸是一个司机，一个月工资不到600块钱，很不幸那年又下岗了。他妈妈呢是一个农村的妇女，是个家庭妇女，长期没有工作，但是长期身体不好，他家里所有的钱都给他妈妈看病了。还有个弟弟在上中学，他当时考上，22岁才考上宁波大学中文系，但是他上大学的时候，他家里没有能力供他上大学。在我知道这种情况以后，我就说，我当时就是怜悯心大发，我就想的，哎呀，我这一辈子一定要做一件好事，一定要做一件，那个去帮助别人的好事。结果呢，我就是援助这个大学生，援助了4年。我当时想，哪怕我这4年不买衣服、不穿、不花钱，我也要把这个孩子供上大学，因为这个孩子太不容易了，考上大学都22岁了，比其他的孩子整整4年，整整大了4年才考上这个大学。帮助他完以后，他就是他毕业了以后留在上海某报社当记者。他在上学，他在上工作的时候，他供他弟弟上的大学，他供他弟弟，他应该这事情应该是父母做的事情，但是他很有责任心，供他弟弟上了大学。他弟弟上完大学以后留在上海工作，他又在他的男朋友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生，他们俩结婚了以后，现在有一个4岁大的儿子。现在呢，他在上海买的房子，把他父母从山西接到上海，还有他弟弟都在上海，一家人很幸福的在一起生活。当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感到很安慰。最起码我觉得我没有太大的能力帮助别人，最起码杨春霞我帮助了他。我觉得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好像我心里特别的高兴，这件事情。但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得罪了很多的人。首先是我家里的人，就是我姐姐、我妹妹、我弟弟说的，你有钱援助别人，为啥不援助下我们呢？我们也生活不容易。那么我姐姐那时候当时工作工资才是300-400块钱，她家里也说实话也不是很容易很好。我弟弟我妹妹不都没有我工资高，我那时候石油上我工资要比他们高一点。其实我都在援助他们，我一个人都在帮助他们，但是他们就觉得这个做的这个事很大，没有帮助他们，你帮助一个外人没有帮助我们，他是这样想的。但是我知道，我们石化厂的一些人都说，哎呀，雪英挺傻的，帮助一个不认识的一个外人怎么样怎么样，还有很多的人这样的说。但是几年做下来这些事情，现在别人都说我，哎，雪英你那时候还是有点眼光帮助别人啊。 有点眼光。再说一下这个其实神做的很奇妙的事情，让我很感动，就是这个杨春霞结婚和这个博士生结婚的那个封信，他给我寄的一些信，一个信，还有那个一封信，还有寄的照片和他，和他家人，还有他的男朋友结婚的那个照片，就那封信寄到我家里的时候，我儿子到美国来的那个消息，他们两个这两个事情是同一天发生的，而且上午12点左右。同一次发生的，就到我们家的这两个事情，同一次同一个时间到我们家的，我觉得很神奇。有时候你说他结婚什么时候不能这个信什么时候不能给我寄来，早一天也行晚一天也行，就是和我儿子到美国来的这个消息同一天。所以说你神做的这些事情，你不得神奇的事情，你不得不相信。就这样我开始相信了以后，我觉得我儿子到这个美国来这个上研究生博士生，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子的，而且呢不用我家里花钱，这个学校就可以给他上这些的费用，生活费什么都不用我花。我觉得哎呀，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呢？而且呢我家里的亲戚都不相信。我儿子到美国来以后半年，别人我一个舅舅都问，哎，雪英，你儿子到美国来上大学是真的吗还是假的？我说真的。他说 你走的什么后门你上这个学校？我说我没有走后门，我一分钱，你花了多少钱你上美国的？我说没有花钱。你走了多少的后门？你认识谁？你有这么大的章程？我说我谁都不认识，我就是这样子的，反正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我这个事情，我当年援助这个大学生以后啊，我没有明白这些事情，但是就是说我现在看圣经了以后嘛，我看到这个就是说箴言当中的3:27所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要向那应得的施舍。还有呢，今天小西姊妹给我讲了一段话，圣经上面的一段话，我今天念给大家。我今天可以15年来我可以做一个我可以归类了，我是什么类型的我可以归类了，我今天才知道。今天小西姊妹给我翻过来这一段话，就说箴言当中19:17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的，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当时就是说我也信主了很多年，他就给我说你说的这番话说的啥我都没听到，就说的那个事情我有体会。所以就是说当年我就是做了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神十几年的带领让我相信了神，而且呢还有就是说十几年来帮助我的，还给我帮助我们家的，不是说我给这个杨春霞帮助的多少，他没有那样子计算，就是说帮是30倍、60倍，甚至是100倍的加在我家的身上，这个赐福在我家的身上，这是我所见证的。而且呢，我们家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家庭，我所认识的亲戚朋友还有当官的我们厂长没有一个家里的孩子是这样子，我们这个祖宗几代也没有出现一个这样子的。所以就是说我的工薪阶层，我就拿那点点工资只够我儿子一年的在这儿消费的。我认识一个就是一个做生意的，家里做器械生意的这个一个人，他的孩子在英国上学一年要40万， 所以我就想，我是别人都说 你是怎么样把你孩子教育出来，我说我没怎么教育，我没有啥东西，我就觉得自己十几年来我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这，但是神的恩典从来没有亏待过，而且100倍的上多少倍的来加给我。就这个事情以后，我才开始真正的开始有点相信主，我就觉得主的大爱，神的大爱，你是想象不到的，你是主的大爱是这么多年来，我虽然不相信，但是主的带领，主的这个帮助，是你没有办法所想象的，他的大能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我信主了以后，我才开始反省我这十几年来的一些事情，我才能想明白，才能想明白这个道理。还有呢，我就是主的爱从来不离不弃的帮助我，我所见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我儿子2011年到北京开会，到北京开会呢，他买的是往返的机票，买的往返的机票呢，他当时我们好几年没见他了，所以我们也到北京去见会面见他。他到北京以后，第二天就到去签证，结果美国大使馆不给他签证，说啥2-3个月以后再说吧。我们说这2-3个月以后再说，这是怎么办呢？他买的往返机票，这个机票也作废了，几千块钱也没有了，这可怎么办呢？你求谁也求不上呀，你怎么办呢？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开始祷告，哎呀，实在没办法，再祷告一下吧，求神来帮助吧。一直祷告了半个多月，也没有任何消息。我在心里犯嘀咕，我说这次神是不是不可能帮助？这个事情太大了，神也帮助不了。哎呀，这怎么办呢？结果呢，就在8月19号的那天啊，早晨天还没有亮，我儿子打开电脑一看，哎呦，妈妈，这个我的签证通过了，说的。哎呦，我心想，哎呦，咋这么灵？今天下午的飞机票，他今天早晨他就给我，知道这个消息了。我儿子当时就是要半天的会议，他半天以后，我们当时也是要回，那天也要回乌鲁木齐，他是，那个会议，他当时呢就把这个，会议开完了以后，我们已经坐上火车回，坐在火车上。他就开完会去拿签证，拿完签证了以后，去到飞机场，他在飞机场给我打电话，妈妈，我已经到飞机场了，你不要担心，我能赶上飞机。哎呦，我就在火车上，我就感动的呀，我真正的是感动的，特别的感动，我就说，哎呀，感谢神，感谢神，这么那个什么东西，神的，我这现在才知道神的帮助从来不无功，真的从来不无功。就这件事情让我彻底的相信，从那以后我才开始读读圣经，祷告一下，参加一下聚会，也不是每会必到，也不是经常，就是偶尔要看一看，我觉得可能这上面有很多道理，我看了以后会很多懂很多的知识。结果呢，就是这样子。我开始那个传福音，给我传的很长时间，是2001年给我传的福音。我到去年7月份我才开始才受洗，真的我就觉得这十几年来亏欠的神太多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神在我身上所做的荣耀，所做的功劳，来见证给大家。因为神给我启示，有一天晚上神给我启示说要我大声唱，大声唱就是说我要把神在我身上做的这些都要说出来，要不然我太亏欠神了。所以我觉得 神的帮助你是你想象不到的，而且所有的荣耀所有的功劳他都是人所做不到的。帮助的我家里的这些事情，你不是花几千块钱几万块钱就能办到的事情，这确确实实是你意想不到的。而且呢我非常感谢神，感谢神这十几年来不离不弃的帮助我，帮助我们这个家庭，而且一步一步的，我从不相信，根本不相信，到相信，到完全的相信，到这里来，到这里来，我觉得我才真正像一个神的儿女，参加这里的聚会，而且看圣经，听这边李圣台还有这个兄弟姐妹给我们讲的这个道理。还有呢，我不懂的我就会马上问这个小西姊妹，有时候还打电话问她，小西姊妹还有依稀啊这些姊妹，我都会主动的去问她。我觉得这边才是我真正信主的从零开始的第一步，在这地方四个月当中所学的到的东西和知识，是我在国内十几年来所没有学到的。所以非常感谢这边的兄弟姐妹对我的帮助还有带领，还有所有的荣耀全归给我们的大家的神，谢谢大家。
在这里，我们下面有要领主餐的时间。